最重要的，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教义儿子的名分啊，这个在一般的系统神学里面都也提的不是那么多啊。好，我们今天我想这个神学的部分呢量不是那么大啊，但是呢它跟我们基督徒今天的生活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啊。儿子的名分啊，这个人物有很多基督徒知道，叫卢云啊 ，Henry Lowen， 他是一个神父啊，原来是好像是法国人，他原来是在或可能加拿大人之类，据我所知不像是美国人。Anyway， 他在哈佛大学教书的，那么后来他觉得主有感动给他，他要去服侍那种智障人啊，就是一般所说的，怎么讲呢？就是所谓蒙古痴呆症了、啊，这样的人，所以他就准备参加方舟。方舟这个组织呢，它的总部是在法国。他去那边，到总部去拜访的时候呢，他就看到跟他接洽的那位童工啊。他的墙壁上有一幅 Rembrandt 画，那个名画啊，那是复制品，《浪子回头》。他看了以后呢，他说他当时的感受啊，就是心头不禁狂跳，父子轻柔拥抱着，表达了我当时我渴望的一些。他说我自己啊，就渴望得到父对我那种拥抱。那么，所以他这幅画呢，开始把卢云呢带到灵命的深处去啊。这幅画呢是1665年 Rembrandt 这个荷兰著名的画家他的绘画，后来被收到圣彼得堡 Hermitage 的这个博物馆。86年呢，他在上工之前呢，他有机会去，他就刻意的去那个方舟的总部去拜访的时候，他就他到 Hermitage 去，他服侍的地方好像在加拿大，那么他就是为了看这幅画而去啊。他看了几天呢？我记得他看了两次，第一次看了以后四天之后，他再去看，各看了4小时，大概从早晨看到中午，第二次从中午看到黄昏。他说从各种不同的光度啊去欣赏这幅画。后来呢，他写了一本书啊，这本书呢，叫做《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》，浪子回家这样一本书。92年，浪子回头。台湾校园翻译的哈，那在他的在他里面呢，我 quote 这一句话啊，他不是前面不是说这幅画带领他突破了他灵命的关卡，因为他说他在看这幅画的时候，他觉得我一生呢都是负责守城顾家，那其实呢我的迷失跟那个浪子小儿子是一样的。那突然呢，我用崭新的角度来审视自己，看出我自己的嫉妒、怒气、多疑、固执、阴郁等等啊，自意啊。他觉得他是浪子回头里面的大儿子。我们如果从解经的角度，你去读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这一段的经文的话呢，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就是浪子回头这段经文里面呢，他的主角不是小儿子，是大儿子，他是用小儿子来讲大儿子。 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共三个比喻，第一个比喻是迷羊的比喻，羊找回来了；第二比喻是失去银钱的比喻，银钱找回了；第三个是浪子的比喻。那么浪子呢，小儿子回来了，那个大儿子呢，你去读十五章路加福音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那个父亲到外面去劝他儿子，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他儿子到底回来了没有，所以这也是摆了一个悬疑在那里的，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回来啊。那我们也希望在神的家中啊，这样的光景都能回来。小儿子觉得自己有罪是不难的，但是大儿子觉得自己是失落的比较难，因为这个大儿子在家里做很多很多事情啊，做很多很多事情，所以呢所以说真的他要能够看到自己的嫉妒、怒气、多疑、固执、阴郁之意等等等等等等，真是不容易。 Rembrandt 的这幅画我在我讲过讲到了几个教会，你们可以看到我用过几回，但是这幅画呢，你只要打 Prodigal Son 然后打 Rembrandt 就会找到这幅画。你最好用那个 Wikimedia 在 Wikimedia 去看它里面有各种不同的 resolution， 要看那个最高的 highest resolution。那个 resolution 你看的时候就发觉在这个幅画的左上角隐隐约约的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大儿子。在一般的话，他在画的中间就小儿子跪在那里，爸爸去拥抱他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不是主角之一啊，但真正的主角目的不是在这个小儿子，而是在呢那个大儿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路加福音十五章开头的时候，法利赛人法利赛人，我来给大家看一下经文啊。这个我们既然讲到这里了，就顺便看一下圣经。哟，我这个灯没有开。因为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啊，开头的时候啊，众税吏和罪人，然后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他有一个对比。那这段经文呢，那我们看到众税吏和罪人都哀求耶稣要听到，他们算是悔改了。可是呢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呢，他们却在批判耶稣。于是呢，主耶稣就用比喻说，其实你说这三个道，失羊的比喻、失钱的比喻跟浪子回头的比喻啊，这三个比喻它的重点都是一样的，失去人找回来了，失落钱拾回来了，浪子呢回头了。那重点是谁是那个迷羊，谁是失去的钱，谁是浪子呢？在主耶稣比喻里，很明显的，耶稣用这三个故事讲法利赛人和文士。怎么说呢？众税吏和罪人都回头了，你们回头不回头？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么众税吏和罪人是这个比喻里面的主角，浪子回头里面的故事呢，小儿子回来了。他算是众税吏和罪人，他们回头了。那么如今法利赛人和文士，因为这些人呢不好搞的，这些人呢在教会，因为教会里面出问题，我告诉你都是这些人，就是所以呢我跟你讲，这个卢云他这本书啊，你不要看很薄，很好读的，几个钟头就读完了，我那时候我买了我读很快读完了。那他这本书的厉害就厉害在他自己的 repentance， 他个人服侍主，因为他是神父嘛，他已经是神父了，他已经献上他的一生来侍奉了，但是呢他后来看到他自己的光景就是那个大儿子，所以大儿子需要悔改啊。那么这个教育为什么把他摆到儿子名分这里呢？因为这个故事里面，这个大儿子啊，他认为怎么讲？他后来他父亲不是出去了，他很生气不肯进去嘛。他说：“我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啊。” 然后弟弟这么一回来，你给他宰了肥牛犊啊。那父亲就对他说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那你这个兄弟呢，是死而复活的。那问题是，你这个大儿子呢，你有没有死而复活？因为你没有死而复活，这一些的属灵的产业你还得不到，你进去不了。你什么时候像你的弟弟死而复活了，经历了死而复活，脱胎换骨，剥了几层皮，那么你就悟到了，你就明白了，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得到那个儿子的名分啊。所以这个儿子迷途知返的时候，他的爸爸怎样给他 kiss， 给他拥抱，然后称他为儿子，对不对？上好的袍子、戒指、鞋、肥牛犊等等等等，那这一切呢，都是讲到身为神后嗣的人所承受的属灵的丰富啊。所以用这个儿子用这个浪子回头呢，的确可以来说是他的教义，他的背后的教义是指的儿子的名分。所以这个教义呢，他正像个灰姑娘，常常被人忘掉。古德恩给他一个定义啊，叫做他是神的一种作为。那么借这个作为呢，神使我们成为第一，成为神家中的成员啊。他这个定义是真的来说是蛮简单的哈。但是儿子名分，你看从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，他涉及到的不只是说他回到父的家中，成为父家中的成员，因为如此他可以承受他父亲一切的丰盛啊，这也是重点。所以保罗跟约翰都提到这样的一个教义啊，让他的神学语汇有别。保罗又就用儿子的名分，这个字是保罗专用的，在保罗书信里面出现。那么使徒约翰呢，就用做神的儿女啊，做神的儿女这个词汇。这个词汇在约翰书信里面或约翰福里面出现的时候，指的是儿子的名分。在教义史上第一次把它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神学概念的呢，是加尔文。加尔文呢、啊，他讲到儿子的名分呢、啊、是非常非常的频繁，在他的基督教要义，还有在他旧约新约的注释，我这样说真是不为过，几乎每一两页你就看到这个字眼出现，或者是名词，或者是动词，动词包括动分词那个动名词等等，换句话说，这个概念在加尔文的笔下是，他为什么那么频繁呢？他常常用这个神学概念来表达神儿女所能承受的那个丰富。但我们也知道，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，他没有拿出一章，他有一章讲称义，他又讲成圣，他又讲信心。但是呢，他并没有用一章来专门讲儿子的名分，这个我们承认。可是呢，他在讨论各种讨论里面，几乎他的作品啊，每一两页，旧约注释也罢，都会出现儿子名分这个神学概念啊。那么这个儿子名分呢，在加尔文后啊，就是1564年他过世以后，改工神学家作品里面呢，通常来说是把它摆到其他主题那里，比如说把它摆到称义之下，有的甚至忽略掉了啊。像 Louis Burkhardt 1938年，这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神学书籍啊，他呢是把儿子名分放在称义之下。称义之下讲到称义的要素中间有负面的，有正面的，那这属于正面的要素。正面要素里面的第一点就是 adoption 啊，那他之所以降摆呢，是因为 adoption 跟 justification 都是 legal grace， legal act of God， 神的一个法定的作为，就神在他的法庭上给你一个判决，他判决你称义了，没罪了，他判决你做神的后嗣，可以承受神丰富的产业啊，就像被领养的人现在被宣判了啊，你的父亲啊，领养你的父亲啊，他的产业你可以开始承受了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味道。但是呢 ，adoption 跟 justification 是非常的不一样。这个我觉得 Louis Burkhoff 怎么把它斗在一块儿，就是，所以加尔文他首先把这个教义，这个注意到这个教义啊，讲到这个教义啊，我真的把它分离出来，用一个单独的条款来诠释的是 Westminster Standards 啊，就1647-18，包括信仰告白啊，第十二章，它只有一个条款啊，大教义问答 （Larger Catechism）， 还有呢74问答，还有小教义问答34，我下面都会附给你们。然后在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出台之后呢，到了17世纪中叶以后呢，这个教义呢又再次又被改革中又把它埋掉了。虽然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讲了，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给他足够的重视。那么等到这个教义在亮丽出现了，就到了19世纪了啊。这是美国长老会南部的长老会 Girardeau， 好像是不知道是北卡南卡的人啊，还有 Thornwell， 这都差不多，这都是美南长老会。我那个时候美南北美北还没有分裂啊，在1830之后，这个是分裂之后了，30以后就分裂了啊。他们服侍的岁月，美南美北在 Civil War 时候就分了。OK， 那么这两个神学家呢，对儿子名分做了非常详尽的注释啊。我是在1993年的冬天吧，我修这个 The Theology of the Southern Presbyterianism， 就美南长老会的神学。哦，我那篇的 term paper 就专门写。Adoption， 我是写Girardeau 的 Adoption， 哇，这个人很厉害，他著作也他有不少著作，但是呢，他最漂亮的著作就是《论及 Adoption》，他有出了一个 article 很长，要我一直想把它翻译出来哈，那么让我们对儿子名分有比较深入的认识。好，我们来看圣经上怎么说哈，我这边一共列了。五方面，那我今天我特别把经文把它列了出来啊。第一个我们注意到，就加拉太书四章这边所讲到的，当这边提到儿子名分的时候，它说明这个福分呢是 dispensational， 怎么说呢？说这个名分呢是好像是旧约几乎不提，而新约时代。来了以后成为新约时代的一个招牌菜。那我们不说旧约里面的人享受不到儿子名分了，你看大卫在诗篇他有这么多的丰富，那当然那也叫，可是旧约时代儿子名分这个说辞啊，几乎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神学概念，而新约有，所以这个是 dispensational。当进入到新约时代的时候，新约是怎么样丰富呢？它的丰富就在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承受了一个很大的福气，叫做儿子的名分。那么我们被称为神家里的人啊，称呼神为父啊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宣告里面，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第一个。显现是像抹大拉的玛利亚，玛利亚摸他了，耶稣怎么说？不要摸我， 因为怎样，我还没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呢，到弟兄们那里去，去报信，告诉他们说，我呢，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就是你们的父；见我的神是你们的神。特别是第一句，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。所以呢，基督教一个最大特色就是神是我们的父。我告诉你，你碰到犹太人，犹太人几乎没有这个概念，因为旧约里面讲到神是父的经文，大概只有在以赛亚书里面少数的63章，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，这么出现很少很少。所以犹太教就是旧约时代没有这个概念。我刚讲过说，旧约时代的确是没有这个神儿子名分的概念。然后耶稣复活以后就宣告，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，这个是一个 dispensational 的恩惠。那么以弗所书2章也说，从之后呢，我们外邦人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那么得到神的儿子名分，成为神家里的人，他有什么样的 privilege 呢？啊 ，privilege 特权。那这段经文是常常被人家误会的哈。约翰福音1章12节13节，凡接待耶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耶稣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 adoption 是一个 privilege， 是一个特权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乃是从神生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从神生的叫做重生。做神的儿女是比从神生要大。从神生的人，就重生的人呢，他会用信心去接待主耶稣，就是他会相信主，重生相信。那相信主的人会得到一个什么？得到一个福分，叫做做神儿女的权柄，做神儿女的特权。这个就是儿子的名分。哎，对，这个经文，其实一共提到了三样属灵的恩惠：重生、从神而生、重生、相信 （saving faith）， 还有呢 ，adoption。那 adoption 呢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都得到，但我们要去经历它，去经历它，经历这个特权。罗马书14章到17章哈。那么15章宣告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们信耶稣的人呢，我们得着什么？我们得着了圣灵。这个圣灵是什么圣灵？The spirit of adoption， 原文就这个词序。所以中文应该不是翻叫儿子的灵，应该叫翻译叫做使我们得着儿子名分的圣灵。为什么 adoption 在这里它是受格式的所有格，它是所有格。The spirit of adoption 是所有格，但这所有格在这里是代表一个使人得着，它是一个受格的啊，受格的。所以这个圣灵呢，是使人得着儿子名分的圣灵啊。和本应该这样翻的，和本，但是他就翻译是儿子的灵，我觉得那个翻译是不翻译，甚至我觉得缺失太多，因为他没有把儿子的名分 adoption 这个字眼凸显出来。而且 adoption 跟圣灵的关系，乃是圣灵是使我们得着儿子名分的那一位。好，当我们得到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什么经历呢？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圣灵又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那么这个就很深了，这我们到了Christian Assurance， 我们会再细细的讲。就是说，我们会呼叫阿爸父的人呢，有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跟我这个心思其实是灵 Pneuma 啊，圣灵跟我们的灵来一同证明，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就当我们呼叫阿爸父，说明我们是神儿女的同时，我们会听到有另外一个声音也在呼叫阿爸父。那个另外的那个呼唤者呢，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位圣灵。那这两个不一样啊，我们呼叫阿爸父， 可能是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感觉，但是圣灵呼叫阿爸父不同了，那个见证是 infallible， 因为神是不会说的啊。好，那么因为做了神的儿女，我们将来就成为后嗣，然后与主耶稣同得荣耀。那么这个做儿子名分的这个特权，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兑现呢？那么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今天呢，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，我们在叹息，因为什么？这个叹息是好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盼望得到儿子名分，但是还没有得到。这个儿子名分乃是身体得赎的时候，这个意思，这不是说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得赎，而是说当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儿子的名分。因此我们今天叹息，为什么？末日还没有到，我们在这里等候，哎，要等候吧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一个什么？我们有圣灵初结的果子，圣灵会把末日的属神恩惠的甘甜，在今天呢结出一个叫做初熟的果子，给我们品尝品尝，吊吊我们的胃口啊。好，那约翰一书第三章讲同样的事哈，他说神是何等爱我们。那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这确定了，我们从头得就是了。但是呢，将来如何还未显，将来如何还未显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，当将来如何显明的时候，我们必要像他。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啊！注意到这个，我这个翻译跟和本不太一样啊。这个不一样是其实差别蛮大的哈。我在差在哪里呢？就是当显明啊，当显明这是一个动词分词。这动词分词，和本的诠释把它当作当他显明，而且这他翻译为主，当主显明的时候，原文没有这个主啊。原文也没有这个他，只是说这个动词分词呢，它是第三，它 match 是第三位格阳性 ，OK， 不是，它第三位格阳性中性都可以。和合本是照着阳性处理，就是当主就是基督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所以这个经文呢，就转成说主来的时候我们像主啊。那这个动词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，这个它你把它变成中性，那你再看跟前面来说，前面是说呢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是我们知道当什么，当它显明的时候，这个它就是当将来如何。所以和合本把这个动词分词诠释成为，假设语气，主若显现，但这样的一个诠释，把它当作 temporal， 当将来如何显明的时候，什么叫做将来如何？将来如何就是末日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。因此呢，那么这个我们必要向他，他是指什么？就是前面嘛，前面第二节开头是神的儿女，三到二节神的儿女再往前走，这个神的儿女是指是父，所以第三章的一节到三节，他所强调的都是讲到我们跟父神之间。哦，这个是整个新约哈，讲到我们向父的经文只有这两处，一处在这里。另外一处是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，我们要有爱心，像父是爱。那边呢，我们的爱要像父那样的有爱一样。那么这边所讲的圣洁，也是讲到这边圣洁，也是讲到这个父的圣洁啊，父的圣洁。所以在这段经文呢，他讲的我们跟父之间儿子的名分， 那你把这经文看完以后，你就对儿子名分就开始有一些的领会了。儿子名分啊，其实啊，最重要是我们怎样，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，我们跟父能够面对面。如今我们的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等到我们将来进荣耀以后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像他了。所以这个像他是讲到成圣啊，得见他的真体是得着儿子名分的指标。Okay? 你谁能够看到你爸爸？一定是你爸爸儿子。我们要看你爸爸，除非你爸爸特别给我一个恩准，说好某年某月某日什么时候我在家中等来见见你们教会的牧师。那见一面我出来就出去了。那儿子在家中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必得见他的真体啊，这就是儿子名分的一个很大的福气啊。好，那么儿子名分随着归正而来啊，我们翻来其实前面都已经讲了，那刚讲的是那个约翰福音1:12是到13是三个不同神学概念的。第一个呢是讲到重生，重生以后我们会相信主，我们相信主以后主就给我们一个特权，这个特权呢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，做神的儿女就是保罗所说的儿子的名分。所以儿子名分跟重生是不一样的神学概念。当然儿子的名分跟相信是有关，我们上来刚刚有 讲过啊，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，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做神的儿女的那个特权呢就是儿子名分。所以儿子名分是走在归正之后，归正之后他跟重生，重生之后相信，相信之后儿子的名分，他是有次序的。那么加拉太书4:6他就说，当神差遣他的儿子进入我们的心，这个就是指的重生，然后我们就呼叫阿爸父。我们呼叫阿爸父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特权，神就变成我们的父。在我们没有重生得救前，神只是我们的神，但我们一得救以后，我们开始神跟我们的关系不一样，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啊。儿子的名分跟称义是有别的，我们刚前面已经提过了哈，这两个恩惠都是 legal， 都是法定的，但是呢，称义呢是一次永远，而且是非常典型的法定的恩赐，而儿子的名分呢乃是与时俱进的，当我得救的时候我是有了这个特权成为神的儿女，进入神的家中，这才开始。随着我自己灵命的增长，随着我越来越有份于神的圣洁的时候呢，那么我就发觉我的里面呢向着天父就有一份渴慕，那我就想要见到他的面。其实这个呢就叫做儿子的名分，他就开始在那边成长啊。所以儿子的名分呢，他虽然是一个法定的，就说法定说我们是与主耶稣同坐后嗣，我们可以承受神的丰富，但是我们能够承受多少呢，是根据于我们的根据我们的他在这里哈，你看哈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父有几分，就在乎我们像我们的父有几分。我们越成圣，我们就看得越真切、越深入啊。所以这个约翰一书3:13就是，凡是像父有这个指望，有一天我们可以见到父，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赶快怎样追求圣洁，到什么地步呢？到能够像我们的天父这样的圣洁。 OK， 好，这也就是说儿子名分它虽然是一个 legal 的 act， 一种法定的 工会法定的神在我们身上法定的工作，但是呢他跟我们的灵命的强弱增长与否都有关系。所以从另外角度来说，这儿子名分也是今生可以经历的，今生是有起伏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的特权呢？第一个呢，我们刚讲过，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，我们不再做奴仆了啊。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说的，奴仆不能永远在家中，但是呢，儿子永远在家中，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，神就成为我们的父，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，我们有一种属灵上的自由啊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蒙圣灵的引导。那我们就称神为阿爸父，当我们在呼叫神阿爸父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历到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是神人民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，我们就注意有两个声音，那么一个声音是我们的声音，另外一个声音是同证的圣灵的声音。圣灵是他也呼叫阿爸父，那个阿爸父是圣灵呼叫的，而这个阿爸父是我们在呼叫的。那虽然这两个声音是一致的，但是呢它是有区分的， distinct， 有区分的。因此呢我们觉得跟我们的神是非常的亲密。所以不但我们的心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而且圣灵也同作见证我们是他的儿女，圣灵加码。第三个就是做神的后嗣就可以承受父神给我们的丰富，就得到产业的概念，得到产业的概念我刚刚曾经讲过了。所以在这里当将来如何显明的时候，我们必要向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啊。他这里是用第四句解释第三句，我们为什么必要向他，因为我们要见他的真体。事实上这两个互为因果的，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，因为我们盼望能够与父面对面。我们这个盼望越殷切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必要向他，我们今生的成圣呢就越为彻底。那好像说成圣就成为不这样这样，儿子的名分呢得见神的真体呢就成了一个动力，带动我们今生的成圣。我们为什么追求圣洁，为的是我们能够享受神人的名分。但这里他说，这里说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，这个因为呢其实他应该讲到是一种目的啊，因为儿子名分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恩惠，这个恩惠不在今生，他的兑现是在将来。那必要向他呢应该是今生我们追求的成圣。因此在下面这一节三章三节就说，凡是向父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，像天父那样的圣洁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里面讲的爱，你不要像外邦人，爱那些爱你，爱那些可爱的。神的儿女呢要爱那些不可爱的，爱那些不爱你，是不是？马太福音第五章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个跟约翰一书四章讲的类似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因为不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它是一个带动的力量。 爱在我们的里面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今生爱在我们的里面一直成长到完全的话，那我们在永世主再来的时候，它一方面是审判的日子，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身体得赎，我们与天父 面对面的那个日子，坦然无惧见他的日子。 OK，约翰一书强调了神的三方面的形象，圣洁、慈爱与公义。关于这方面呢，关于这方面呢，这个 F. Bruce 给我们一个十分精辟的注释啊。他说约翰一书第三章呢的前面两节，他讲到父神在人身上永远的旨意完成了，这个旨意的完成呢，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件事情的表达，因为神要照他形象创造我们，那么当我们完全像他，因此可以得见他真体的时候，那么父神的旨意就达到了。所以这个像主是在，就像父神，像父神的途径就是像基督。我们今生能够像神，这样呢，我们在永世才能够见父，像父见父。那见父呢，另外一方面来说是，当我们见父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承受属灵产业的时候，我们见父有多深多浅，我们承受的产业就多大多小。好，这一段呢，最后这一段呢，是我记得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们的教授啊，诠释的很好，他是用新约神学的概念诠释。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学什么？对，学这个在物理，不是数学课，在那物理课里面呢。在物理课，我们知道，地球是就五大这个什么，九大行星啊。都是绕着太阳成为一个，都是椭圆，不是圆，是椭圆。那这个椭圆是很椭，所以呢它近乎圆。However， 那么如果是椭圆的话呢，它就有双焦点，就双焦点。通常来说太阳就是在这个轨道的一个焦点上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物理实验，那是讲的坡，讲坡。这个坡它有共振现象，所以它我记得实验室就有一个铁皮围成一个椭圆，然后里面放了水，在这个小水这个椭圆的小水池的两个焦点呢，有一个有振动器，另外一个没有，所以当老师把那个振动器打开的时候呢，焦点 A 就产生了振动。振动的坡呢，就会传递在整个水面上，那水面会再回应到另外一个焦点，到最后很好玩，好像是两个焦点在震动，事实上只有一个焦点带动另外一个焦点，那你好像看不清楚是哪一个带动哪一个，好像两个都在震动。好，应该这样讲啊，在神学上来说，那个带动者呢是儿子的名分，主焦点。当主焦点在震动的时候呢，它会带动成圣，对不对？约翰一书第三章三节，凡是向他有这指望的，就今生洁净自己。要洁净到什么程度呢？要洁净圣洁，像父一样。所以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一点，就是说，我们如果对儿子名分，我们有一个。渴慕的时候呢，这个也就是说儿子名分他在永世里面召唤我们，因为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，要等到身体得赎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我们今天呢只是预尝儿子的名分，怎么预尝呢？阿巴父，我们会呼叫阿巴父，因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 那我们身为神家里的人，然后我们去经历做天父的儿女，这只是一个潜藏，潜藏，但它不是儿子名分的最主要的，最主要是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啊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当我们对儿子名分有一个盼望的时候呢，这个焦点震动的时候，另外一个焦点就叫做成圣，就被带动了。还有我们得到神儿子名分的，我们就呼叫阿巴父。当我们呼叫阿巴父啊，这是一种儿子名分而有的一个反应。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称神为我们的父嘛，对不对？当我们呼叫阿巴父的时候，有时候很奇妙的，我们就听到了另外一个阿巴父。但那个阿巴父不是我们的呼喊，是谁呢？是圣灵在那里呼喊，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那么圣灵同证呢，是神儿女这件事情呢，这个叫做 Benny Crosby 诗歌所说的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， 这个叫做救恩的确据。换句话说在这个椭圆里面，一个焦点儿子名分震动的时候，它会带动救恩的确据，这个中心震动的时候会带动成圣。所以你看到儿子名分在整个基督徒灵命中间呢，它是一个挂帅。而且你觉得很有趣啊，神是用末世来带动今生，而不是今生去追求末世。所以我记得从前讲到的时候，我又起誓用那个什么步步惊心啊，这是2012年拍的一部穿越剧。这个穿越剧呢，里面这个女主角啊，她是从2012年惦记了以后，她就灵魂出窍了。这灵魂一出窍，她没有死，她就跑到了康熙48年啊，康熙八王爷，不是八王爷，是八王爷的一个福晋，福晋的家，福晋嫁到八王爷府上。那是福晋自己的家啊，福晋就是太太啊。福晋这个叫他一个太太的家，他有个妹妹，也是病得死去活来，突然之间呢，好像活过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的灵魂呢穿越，那差不多300年，穿越到300年回去到这个人的将死之人的灵魂里面。那么其实呢，活起来的那个人呢，他已经不是福晋的妹妹，而是呢这个从今生穿越过去的那个人。那个人就很厉害啊，他后来也在这个在这个皇宫里面呢，因为康熺有好多个儿子啊，都喜欢他，但是呢他头脑很清楚，他知道谁可以爱谁不可以爱，他知道这个四王爷最后是要这个做皇帝的，而且他知道很清楚，这里面最惨死的最惨的就是那个八王，偏偏他是喜欢八王爷，让他理智胜过感情，他跟他疏远。好，我想那个就是个比喻了，比喻到说，假如说我们基督徒的话呢，儿子名分会带动我们的确据，带动我们的成圣。所以这个教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1647年1646年啊，47年是这样，这个打回票，那时候英国的国会呢是 Westminster 会议啊，这会议里面呢120个神学家就写了一个档案，叫做信仰告白。国会拿到以后就问说，你们有没有经文根据？他们写归写，没有把经文根据摆上去啊。就你现在看的这一份，就是当初就是这样。后来他们拿回去，到4月29号再重新呈上来的时候呢，就拜上了经文。47年11月啊，不久，他们出 出版了这个小教育问答。那小教问答又讲到二十名分，什么是二十名分？问二十名乃是神白白恩典，借这个作为我们被建造在神的众子数目之内，并有权享受其所有的特权。看到小教育问答的定义啊，简单，而且比古德恩的更为彻底。古德恩只讲到前面一项，后面没提。那这个是当时的教育这个教育问答，我来念一下哈。什么叫做儿子名分呢？神在他独生子耶稣基督里，并为了他的缘故，赐给凡被称义的人得享儿子名分的恩典。借此，我们就归入神子民的数内。第一个哈，神子民数内，然后享受他的神的儿女的自由和特权。神的名字呢，写在他们身上，领受神儿子名分之灵，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得以呼叫阿爸父，并且蒙神如父一般的连续保护、供给和管教，但永不被撇弃，反而受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，承受应许那永远救恩的厚赐啊！啊，这些都是从经文产生出来的啊。大教育问答最晚48年4月啊，这个就是比小教育问答讲的多一点啦。OK， 所以这个里面大概是把confession 要把它浓缩成为大教育问答。好，我想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就这一课就停在这里啊。我们先结束祷告好吧？那么你们有问题要问，我们再来问啊。天父我们何等羡慕，我们都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，也就是有一天当主你从荣耀中回来，带领我们进入到荣耀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不但是身体得赎，而且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就是能够见到我们的父，并且承受父所赐给我们的产业。求主常常吸引我们，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渴慕活化在我们的心中啊，让我们里面常常觉得这永世的福分是何等的真实，何等的甘甜。你也巴望啊，这样的一个渴慕会带动我们很多属灵的追求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那么我们。